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曾说，法律的基本意图是让公民尽可能地获得幸福。但不了解法律的您，幸福吗？法律敲敲门，带您进入浩瀚的法律世界，轻松掌握难懂的法律常识，帮您捍卫权益不孤单。欢迎听众朋友们再回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是美丽新世界。我们节目呢是由日明药中西医联合诊所以及宇浩法律事务所联合制播，法律敲敲门单元是由宇浩法律事务所郑嘉欣律师为所听众朋友们服务。我们先把今天的故事跟所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今天的故事是世上没有后悔药。王爷爷颓丧地坐在沙发上，这无聊的影片是重播第几次了呢？以前他看到这部影片时，总是会在听到某些对白时开怀大笑，怎么现在却觉得无聊了呢？沙发皮的颜色早已褪色严重，也十分陈旧，但他没有心思换，也没有多余的钱换。寄人篱下，日子总要省着过。时间回到5年前，王爷爷第一次中风，几度命在旦夕，反反复复出入医院折腾很久，终于出院。靠着坚强的意志力，也勉强复健到可以拿着拐杖慢慢走。儿子媳妇三不五时总是在他耳边说，得要考量未来庞大的遗产税，得赶紧处理。他看着两个活蹦乱跳的孙子，陆续把祖传的土地、住的房子、账户内的现金赠与给了儿子孙子，就连赠与税也是他帮忙缴纳。但2年前王爷爷再度中风，严重的颅内出血影响了他的言语行动，出现嘴歪眼斜、口水直流，讲话也夹缠不清，身体影响心理，脾气变得暴躁，让医院里的看护敬而远之。当然跑得远远的也包括儿子、媳妇跟孙子。出院时只有女儿来接他，天气冷，王爷爷的心更冷，住在女儿家只能忍受着女婿的冷言冷语。当初财产全给了儿子，什么都没分给女儿，口袋空空，那还能有多余的要求？王爷爷想要拿回当初赠送给儿子的财产，打电话到儿子家，媳妇一听到是他的声音，二话不说，立刻将电话挂掉。世上没有后悔药，王爷爷觉得自己应该再也不会笑了。哇，这个王爷爷真的是非常非常令人鼻酸哦。那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要请专家来告诉我们怎么样来帮王爷爷解答这个难题。我们邀请到宇浩法律事务所郑嘉欣律师。郑律师，王爷爷难道不能够撤销对儿子孙子的赠与吗？
刚刚修贝在讲这个案例的时候我也觉得这王爷爷真的好可怜哦，就是身体已经这么糟了，就是像风中残烛一样。过去觉得很好笑，我记得就是有那种重播已经100次、200次的，那算国片吗？还是港片？
对，
就比如说我们
在重播，
对对对，周什么迟延的，那都还蛮好笑。就每次看到听到就呵呵呵，老人家尤其很喜欢，就是坐在那个电视机前面，然后遥控器拿着，就转，这台也是那个。可能什么芝麻官的演完就变逃学威龙
了，是是，
其实
连着打发时间。
是，其实哦，这王爷爷也真的实在是太惨了，就是这么好笑的影片他都觉得不好笑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就是因为他把自己的财产在预先处理的时候，他的处理的方式就是就送给了儿子，然后觉得孙子好可爱哟，而且孙子毕竟是我们家的姓嘛，所以赶快就送给了孙子。
对，
有时候这大小心难免还是会影响到长辈们想要去处理财产 产的想法跟观念。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哦，尤其是如果是我们的长辈朋友，要真的要特别的注意哦，赠与的撤销哦，刚刚说被问到说，不能撤销吗？当然是可以啦，不过要件非常非常的严格。
是。
怎么样的严格呢？就是说今天啊，我们把东西送给了别人之后呢，其实你要把东西要回来后，你后悔了，你想要把东西要回来了，不是说像这个哈利波特他们的魔法世界一样后，你这个魔杖轻轻一点，东西就速速钱就回到你的手上了，倒没有这样的办法后，必须要遵守法律的规定，也就是民法412条跟416条的规定。412条的规定说的是啊，如果你当初哦有要求他要履行某些的条件，也就是有负担的话呢，而他没有履行这些条件，没有做到你要求他要做的哦，没有尽到他应该要尽的责任，没有去履行负担的话呢，那是可以撤销赠与的。
了解。
那另外就是依照民法416条的规定呢，他说的是啊，假设说呢，被赠与的人，也就是比如说像这个儿子，他呢，对于赠与的人，也就是王爷爷呢，有一些不太好的行为，包含说可能有打人，就有伤害的行为，或者是有在大马路上面公然侮辱的行为等等哦。假设是刑法有处罚的明文的，那当然就可以主张撤销。另外就是我们俗称的不孝条款，也就是说应该要尽抚养义务的人呢，他没有去尽到抚养的义务，他没有去照顾父母亲，或者是祖父母，就直系血亲尊亲属，或者是家属没有去照顾家长等等，就是他没有尽到法定的抚养义务，那这个时候呢，依照民法416条哦，也是可以去撤销的。不过呢，这撤销啊，都要有主张撤销的赠与人自己来举证哦，因为他必须要举出证据来证明这个受赠的人呢，他应该要履行哪一些事情，可是他没有做到，或者是我有要求你做，可是你没有做，那或者是他就是有侵害了身体啦，或者是自由啦，或者是名誉权的行为，而且是刑法有处罚的明文的。那另外就是说我应该要尽抚养的义务，可是没有去尽到抚养义务，这些通通都是要由赠与的人哦来尽举证责任的。
是，听起来的确确是蛮严格的，但王爷爷他的儿子没有尽抚养义务，王爷爷主张撤销会胜诉吗？
刚我们有先跟听众朋友分享民法412条跟民法416条撤销的要件哦，但其实这两个条文哦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哦，在民法412条哦，也就是说我们两个约定好要做的事情，可是你没有做到，那这个时候我就可以把我的东西收回来，我就可以撤销。那可是在416条的情况哦，指的是有侵害的行为，或者是不孝的条款，也就是没有尽到抚养义务的时候呢，它有一项很严格的规定是，你必须啊要在知道对方没有尽到抚养义务，或者是有侵害的不法行为的时候，一年内哦，你就必须要去主张撤销。如果超过一年，超过一天都不行哦。
是，
所以这个所谓的处置期间哦，它就是等于是你权利会失效的期间嘛，那所以它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在本案当中哦，因为王爷爷他是在两年前出院的时候就发现说这儿子媳妇好像都不理自己了，
是的
可是这个时候他就要赶快去做民法416条的主张，但是啊他等到了两年，又过了两年了，才可能在这个很失望的情况之下才想到说我要去主张我的权利哦，那这时候呢，因为他的权利已经睡着了，所以就没有办法再收到保障了。
哇，果然啊，这世界上没有后悔药，王爷爷在当初应该要做更缜密的规划，如果王爷爷当初要赠与的时候应该怎么样规划更完善呢？
我们的长辈哦都非常的体恤或者是疼爱我们的子孙辈，都希望我们 们的子孙辈呢就可以少吃点苦，或者是是不是可以少奋斗一点，不要像自己过去有白手起家非常的辛苦哦，往往都会想要去对自己的资产哦先去做一个规划。但是在规划的时候哦，也要想到自己比较漫长的后半辈子哦，毕竟老年的生活没有收入只有支出，也是需要做一点点的预留的哦。
对，
所以假设说你真的还是决定要先预先做一些分配做赠与的话呢，那么我们刚刚有提到民法412条有规定嘛，你必须要要求他履行一个特定的条件。
是，
假设他没有履行条件，没有履行负担的时候，你就可以主张撤销赠与，而且不会像416条一样有一个很严格的一年的处置期间的规定哦，只要他没有尽到他应尽的责任，你就可以主张撤销哦。所以呢，在一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是可以哦，比如说找到律师来把这个赠与的相关的条件还有你希望他履行的内容全部白纸黑字写成赠与契约，而且
对
这一份赠与契约最好是有经过公证，那才有个效力哦。假设说呢，你有约定好说，诶，未来你必须要跟我同住，然后付抚养的义务，或者是就算没有同住，你要付安养机构的费用，或者是诶，我虽然是住在哪一个地方，房子赠与给你，可是你不可以赶我走，要让我住到百年之后，那甚至每个月可能要付5万块左右的生活费，还是说你每个月都要带孙子回来后跟我一起吃饭等等，你可以去定这些条件来要求受赠与的人哦，一定要做到，说到就要做到。如果万一食言，那不是肥的问题而已哦，你就可以把它撤销赠与。
对，但是我们都会担心有这遗产税的问题嘛，那王爷爷这个部分又该怎么做呢，才能帮儿孙节点税啊？
除了节税的考量之外哦，也就是你先前的这个赠与当然是可以做一个节税的考量，但是赠与的时候就会遇到像王爷爷这样的难题啊，你全都拱手让人了，又没有一定的条件要人家履行哦，那将来人家跑的跑逃的逃，你这样晚景凄凉总不是个办法。所以如果是考量到未来哦，有缴纳遗产税的问题，可能需要一笔现金，那其实可以去做预留税源的规划。怎么做预留税源的规划呢？主要就是比如说现在王爷爷他可以把一部分的现金比如说他预想未来可能要缴500万左右的遗产税，那他就先去趸缴一笔保险，未来呢他的保险金哦500万元就是一笔白花花的现金，那根据这个保险契约的规定，在他身故之后，他的受益人就可以去领取这500万元，那就约定好说，诶，这500万元就是用来缴纳遗产税的，
是
不是哪一个继承人可以自己独得自己拿走的。那所以呢，王爷爷最好的方式就是，诶，我就在这个保险金的受益人上，我就直接填载就是所有的法定继承人，而且这些继承人呢指定哦，他的用途就只能用在缴纳遗产税上面，只要他做好了预留税源的规划，也就不担心未来庞大的遗产税，那当然也就不用因为担心遗产税的问题哦，先把自己的财产就这样送给了儿子之后，哎，搞得自己后面啊觉得想要吃个后悔药呢。
是，这个后悔药没有人喜欢吃哦，所以事前的规划就非常重要。那么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对财产的规划上有疑虑的话，非常欢迎您拨打宇浩法律事务所的电话2313-1814 2313-1814，会有专业的律师为您做最详尽的解答。非常谢谢郑嘉欣律师今天的解答，那我们就下次见咯。